我们继续阅读教宗的禧年诏书，望得无教人蒙羞。昨天看了教宗所谈的希望的箴言，可以简单的讲是关于希望的金玉良言。今天开始教宗带领我们踏上希望的旅途，希望的旅程。我们读第五号，望德与忍耐的相互影响，使我们清楚看到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旅程，需要一些特别强烈的经验来深化和维持望德。望德是我们重要的同伴，引导我们迈向与主耶稣相遇的目标。好，一个生命的旅程，那么朝圣也是一个象征，在旅途走着走着就平淡了，需要一些特别强烈的经验来深化跟维持这个希望。接着是一个教会非常传统的文件的写法，那他这是一个禧年的文告，他会提出在历史里面曾经有非常多类似的行动。我们看他说，我记得，教宗记得，我记得教会在1300年宣布的第一个禧年之前，是先经过一个由民间信仰灵修所启发的恩典之旅。我们怎能不回想起宽恕的恩典曾以各种方式浇灌在上主圣洁忠贞的子民身上。所以在教会历史当中，教会所宣布的圣年第一次是在1300年，那是当时的教宗伯尼发起五世第八世所说的。我们看下面他继续说，例如在圣教宗，在教宗博义是伯尼发起五世第八世颁布圣年的六年前，1294，第一个圣年是1300年，之前就有了。1294年8月28跟29日，教宗圣雷定第五世就已经赐给前往阿奎拉圣玛利亚大堂的人宽宏的大赦。所以在这个1294年就有一个去特殊地方可以得到大赦的旅程。当时教会已经感受到禧年的恩典是天主神圣仁慈的浇灌，甚至于早于1216年，更早1216年，教宗何老略三世已经批准了圣方济的请求，在授给所有在八月头两天前往圣宝尊大殿的人得到大赦。每年八月二号，我们这边也庆祝的，所有的方济会的堂区都会庆祝的这个天神之后圣母宝尊大殿，那是1216年，但是历史里面第一个没有条件的大赦。好，然后接着是1222年就是稍微晚一点点到圣地亚哥这个孔波斯特拉，就是我们目前现在最红的这个地方这个圣地亚哥孔波斯特拉在西班牙的西北边朝圣地也是如此。当时的教宗圣加里卡利斯图斯二世允许，只要在雅各伯中途的庆日，如果当好是主日的话，信众便可以在那里举行禧年的庆典。好，这种分散式的禧年庆祝活动能延续下去是一个好事，因为天主宽恕的力量将能够借着这个支持并陪伴团体以及个人的朝圣旅途。所谓的分散式就是不是普世性的是某一个地区的这样子。好，这是一个应该值得延续的好事。好，朝圣是禧年的基本重大元素。传统上踏上朝圣旅程与人类追求生命的意义有关。好，朝圣跟追求生命的意义有关。徒步朝圣更是有助于重新发现宁静、力量和简朴生活的价值。我特别愿意讲教宗强调宁静。 所以徒步朝圣不是边走边聊啊，不是胡啦啦的在聊天，临近，然后呢简朴生活。那么走路当然需要力量的。在未来的一年，满怀希望的朝圣者一定会走遍历史悠久和现代新兴的路线，以充分体验这个喜年，就是指将来的马上到的2025年这个一年，这个喜年说会去很多历史里面已经早就有的，还有一些可以新开发的，当然是可以地方性的。好，在罗马城的朝圣活动一般除了参观地下墓穴和七座大殿以外，也会造访其他的朝圣之路，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仿佛没有国界的限制。在欣赏塑造界之美和艺术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也学会珍惜多元文化和不同经历的丰富内涵，使之成为心中的祈祷，并感谢天主创造了这些奇妙画工。在罗马城，在全世界各国家各城市都可以用我们的眼，用我们的心去体会天主的造化。朝圣沿途及罗马市区的西连圣堂将成为灵修的绿洲和信仰朝圣路上的休憩之所，让人重温信仰之旅的以及畅饮希望之泉，特别是领受和好圣事，因为这圣事是所有真诚皈依之旅的重要起点。好，教宗也强调和好圣事，那我也请求大家，我们这八天这九天的九日敬礼也是一个旅程。到目前为止有一个人来办告解了，我希望明天可以开始有更多的人，这教宗也这么希望的。朝圣不是单单走走而已，是表达我们内在真正的悔改和皈依，那个在至少在天主教的传统里面非常鼓励啊，透过圣事有教会恩宠的保证。好，这边说在特定的圣堂里，教会将以特别的方式对司铎和教友进行相关的培育，让信友以个别的方式领受和好圣事，或者这边翻的告解圣事。就在朝圣这一年当中，各地各朝圣地都会安排一些课程啊，相关的培育，那主要是帮助大家办告解。好，我希望啊，特别邀请东方教会的信友，尤其是那些已经与圣伯多禄继承人完全共荣的信友，一起来参与这次朝圣之旅。好，这边就是拉丁教会之外有很多别的一些教派，这边是讲的是先提到东方教会，一般我们称拉丁教会为西方教会啊，东方教会。那这边说特别是已经跟伯多禄继承人完全共荣，那这一般我们叫做希腊天主教或东方里的天主教。那既然提到完全，就表示有的没有完全啊，就是别的正教会的教派的人。好，请他们一起来。他们因忠于基督和教会而遭受了莫大的苦难，甚至于被磨难致死，因此我希望他们在罗马这座城市能够得到特别的欢迎和款待，因为罗马也是他们的母亲，珍藏着他们许许多多的回忆。这是指教会历史的发展，这是教会跟罗马的联系。因其古老的礼仪以及教会内众多师铎隐修士和神学家的神学及灵修著作而被封誉的天主教会，希望能以象征性的方式向他们和他们东正教的弟兄姐妹表达欢迎以及拥抱之意，因为东正教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时代常因暴力和动荡而被迫离开家乡，离开他们的圣地而前往更安全之地，对正走在十字苦路上的他们而言， 知道教会爱护他们，不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伴随他们，不会离弃他们，这份希望将会使西连的象征意义更加重大。前面先谈到是跟拉丁教会完全共荣的，然后这边谈到东正教就没有完全共荣。那谈到因着暴力跟动荡被迫离开家乡，我们当然可以想到教宗他里面目前最直接所想的是乌克兰正教会啊，乌克兰那个教会里面非常多的人因为战争不得不为了逃安全别的理由离开了家乡，该在各地受到欢迎的，受到帮忙跟照顾。好，到第六号他开始谈这个具体的我们拉丁教会怎么样庆祝这一个圣年。2025圣年与之前的西连庆典活动一脉相承，在上一个每25年庆祝的喜年当中，我们跨越了耶稣基督诞生的2000年的门槛，每25年一次嘛，我们今年是2025，这上一个就是2000年。然后呢有一个特别的圣年，之后我在20153月13日颁布了一个特殊的喜年，各位记得那个慈悲喜年，为了让众人明了并鼓励与天主慈悲的面容相遇，这是给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和每一位男女的福音核心的讯息，给一切人的福音讯息。好，现在又到了新的喜年2025，圣门将再次开启，邀请每一个人来深刻的体验天主的爱，唤醒心中在基督内得救的确切希望。好，圣年的一个最美的最有象征性的开始的礼仪，就是教会教宗会在罗马打开四座圣殿的大门，这个圣门通常是在每一座这个圣殿，伯多禄大殿、保禄大殿跟这一个拉特朗大殿右边那一座门啊，这边大概五座门，最右边那一座门，如果是圣母大殿是最左边那一扇门啊，各位有机会去的话会碰到那个圣过圣门的礼仪啊。好，现在到了新的喜年了，要教会做好2023年，没错吧？圣年将引导我们走向所有基督徒的另一个基本庆典，2033年将会是主耶稣受苦受难死而复活使人得到救赎的2000周年。我们一般传统上说耶稣在33年死亡嘛，所以这边就说他说2033年纪念耶稣去世的2000年纪念。我猜想啊，那一定会再宣布一次喜年的，我猜想啊，到时候我们看吧啊，会不会猜对，希望我可以活到那个时候。好，我们即将踏上一段以重大事件为标志的朝圣之旅，在这个旅程中天主的恩典会走在他子民的前方，并陪伴他的子民，使他们在信德中坚定前行，在爱德中积极进取，在望德中坚定不移。重提信望爱是我们走向这个旅程必须有的超信的德性。好，基于隆重的传统并确信西连对整个教会而言将会是一个恩宠与希望满意的经历，我特此钦定。就这么宣布了，下面是规矩，我们要继续具体的进行的这个时程。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的圣门将于2024年12月24日开启，就是今年的圣诞夜吧，从而揭开25年一度的西年的序幕。在随后的主日，就是2024年12月29日，我将开启我的主教座堂拉特朗圣若望大殿的圣门。拉特朗大殿是罗马的主教座堂，教宗是普世的教宗，他也是罗马的主教，他说是我的他的主教座堂。今年呢11月9日该大殿拉特朗大殿刚刚庆祝过落成1700周年。随后在2025年1月1日 庆祝玛利亚天主之母节的瞻礼当天，那么圣母大殿的门也将会开启。最后2025年1月5日的主日大概会庆祝这一个主显节吧。罗马城外的圣保禄大殿的圣门也将会被开启。圣保禄大殿在古罗马城的城墙外，我们就说是罗马城外的。这后三道门就是拉特朗大殿、圣母大殿跟保禄大殿的圣门，这后三道门将于2025年12月28日的主日关闭，到2025年的圣加节会把这个三个圣门关闭。我进一步的颁令，在2024年的12月29日，所有的主教座堂和副主教座堂的教区主教应该举行庄严隆重的西联开幕感恩圣祭，并且必须使用为该庆典指定的礼仪。而在副主教座堂举行的弥撒圣祭，则由主教委任适当的特定代表主理。我们的台湾的各教区应该都在这一天，12月29日，我们台北总教区就在12月29日下午的3点钟会在主教座堂举行这个圣联的开幕礼。好，教区的朝圣之旅应该从选定的圣堂出发，然后呢前往主教座堂，象征着在天主圣言的光照下，所有朝圣者聚集在一起迈向希望的旅程。好，朝圣之旅主教会选定一些圣堂，让我们从那边出发，一起走向，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象征，走向这个主教座堂，第一次的这个朝圣之旅。在朝圣的过程当中，信友可诵读本文的内容，以及根据上述礼仪的指示的规定，方可获得西联公告及所提的西联大赦。好，我们就超前部署，现在先读了，不用等大家再读了。那么圣联将于2025年的12月28日的主日在指定的圣堂内结束。在圣联期间，教会应该尽一切努力让天主子民有机会充分参与宣扬天主赐予希望的恩宠，或为此做出有果效的见证。我们台北教区特别指定了10座圣堂，那每一个月12座吧，每一个月都有一个地方特别的，我在后面外面已经公布了，各位可以看一下那个布告，就会知道我们台北总教区的安排。好，常规禧年，整个这个禧年2025这个禧年将于2026年的1月6日主显节关闭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的圣门作为结束。所以整个教会的这个禧年呢，以打开圣伯多禄大殿的圣门做整体的开始，然后呢以关闭这个门作为整体的结束。在圣年期间，愿基督徒的希望之光照亮所有男女，这是天主向所有人传达的爱的讯息，愿教会在世界各地忠实的为此做见证。好，我们今天读的是关于这个禧年啊，教会禧年在历史里面的一些发展跟沿革，以及我们今年这一个新的要到的这个禧年，教会会有什么具体的措施跟它的时间表的安排，欢迎大家能够注意并且能够热情的参加。